男友婚前忽然跪在面前，承认自己是通缉犯。我带他去自首，坚定地说：“我等你。”等待的5年里，弟媳生下脑瘫儿，你们不养，我来养。孩子离世前，弟弟说：“对不起，这么久苦了你了。”男友转到哈尔滨的监狱，我从海南北上，住在附近，在冰天雪地里等他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境界独立出品，经典回顾。等你出狱，我们就结婚。口述青梅，采访向西。如今我和丈夫婚后已经在海南安家，与原本计划的婚期相比，没想到一等就是5年。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5年后的爱情根基更稳固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第一次去教会还是在2000年，和我一起合租房子的一个基督徒医生带我去聚会。一进教会，看到很多人在那里闭着眼睛祷告，我以为是念经，心里有些害怕，就没再去教会了。其实这之前也接触过一点，我有一个读师范时的同学，听说他毕业后在教会讲道，我就嘲笑他怎么成天和这些老年人待在一起。2006年，我的感情遇到问题，感觉挺挫败的。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爱我疼我的男人。我的父母有5个孩子，父亲是那种说话都带刺的人，孩子们和父亲都没什么话说，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有父爱的男朋友。当我陷入失恋的痛苦，再次走进教会，这次的体验和之前大不一样。我感受到教里的人对我的关心和爱，我在那里倾诉，他们在一旁倾听，不断安慰我，让我有一种安全感。2007年，我信主并受洗，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男朋友。当时他人在温州，我在海口，因为已经受过感情的打击，这次我心有戒备，不能太轻易相信爱情了。我先向他传福音，跟他说不要忘记去教会聚会。他为了追求我，就从工地走很远的路去教会，但是感觉他不是真的要谈感情。他认识的女孩子不少，有一次他发信息给另外一个女孩，不小心发到了我的手机上，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可信，仿佛自己又被骗了，后来就不再联系了。哪知到了2010年，有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到海南再次和我联系。我一开始很拒绝，还骂他，但他厚着脸皮要见我。说着说着，人就已经到了3亚。当时因为他的肾结石严重，还挂着水，我们约在主日聚会见面。我在海口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手上还举着吊瓶，那一刻我被他的举动感动了。我带他去教会聚会，后来我们参加了一个基督徒婚恋的训练营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当我们准备在2011年年底结婚的时候，他的一句话让我如遭晴天霹雳。我们在参加婚前辅导期间，有一天他从工地回来，一下子跪在我面前。他说他20岁出头的时候犯罪抢劫过，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。听他说完我就懵了，好消息转眼就变成了坏消息，一时间我真的无法接受。随后当我的心平静下来，我想如果他不是因为信了主，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我，他还会继续骗下去，就算结了婚，伤害可能会更大。而后我们得知公安部这一年有一个全国清网的行动，如果主动自首的话会被从轻处理， 我就劝他去自首。他的妈妈很爱他，知道这件事后，妈妈哭得很厉害，希望儿子能去自首，减轻罪行。男友那时也很害怕，一怕坐牢，二怕再次失去我。他对我说，如果我愿意等他，他才会去自首。我就坚定地说，我愿意等你。最终我带着他就去自首了，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不太相信我会等他。我清楚地记得2012年2月28日，他被铐上手铐关进看守所，最终法院判了他6年，因自首的缘故刑期改成了5年。判完之后，我的一个妹妹问我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。我说5年啊，那个时候我已经35岁了，可是我一想到我们是基督徒，而且已是半个夫妻，选择离开他是不可能的。他的妈妈在湖北老家哭得伤心，我打电话给他妈妈，我就下定一个决心，跟他妈妈说，妈，你不要担心，我愿意等他，等他出狱我们就结婚。他妈妈听到这句话，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，很得安慰。2011年，出乎我意料的不单是我的婚姻遭遇婚变，我还突然面临要独自抚养一个脑瘫婴儿的重担，这样的打击是我未曾想到的。事情是这样的，2011年我弟弟的孩子出生，当时遇到难产的情况，但医生没有建议弟媳剖腹产，最后等到孩子出来时都已经快不行了，情况很危急，接生的医院让我们去找别的医院，巴不得我们赶紧转走，这样就不用担责任。当我们转到另外一家医院时，医生却说因为治疗不及时，已经造成很严重的脑瘫。得知是脑瘫，家人都很绝望，加上我们家经济很差，没有钱治孩子的病，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有一天，我弟弟在弟媳生产的医院正忧心无助的时候，有一个迎面走来的医生递给弟弟一个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，有人要改你们的病历。弟弟看情况不妙，立马往楼上跑，正跑到的时候，看到几个医生正在改孩子的病历。弟弟出来就去找监控，院方不给看，过了10分钟，弟弟去看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删除了，那些医生全都吓跑了。后来我们找记者也没什么用，弟弟想到一个法子，他想让我们老家人到医院门口举个横幅闹。当时我正从海口到三亚的路上，我就说不能这样做，我在车上祷告，求神掌管这个事情。奇妙的是，接生的医院竟然承认了是院方造成的医疗事故，经过协商，他们同意把孩子接到医院，但要通过法律程序。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律师帮助我，然而让人心寒的是，医院和法院串通在一起，我们根本没办法打赢官司。弟弟也绝望了，而且他一直排斥这个孩子，因为宝宝的整个身体都是蜷缩在一块的，他看到孩子的情况很痛苦，但我觉得孩子不能生了没人养。我跟弟弟说，如果你们不养，我来养。朋友就劝说，你神经病啊，你自己还没嫁人呢。后来医院愿意赔偿30万，一半给我弟弟，一半给孩子，当作将来在福利院的抚养费。宝宝出院的时候已经7个月，我们找到的福利院是一个主内姐妹办的，送去福利院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，福利院的孩子很多，而且弟弟的孩子情况最严重，于是就放弃了福利院，随后去了律师朋友家。第一个晚上我就没法睡觉，孩子哭闹得很厉害，要抱着摇才能睡一会儿。 我一边摇着孩子一边唱，你坐着为王。唱完之后人觉得很释放，住在弟兄姊妹家也不是办法，我带着宝宝就回到了海口租房子住。在弟弟不知道我把宝宝从福利院带出来自己养的情况下，我和宝宝在海口住了一年。我和宝宝住在一个房间里，走到哪儿都要抱着他，不然他就会一个劲儿地哭，白天晚上人都没法睡觉。不能休息的时候，我常常跪在地上祷告，孩子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，姑姑爱你，姑姑爱你。在海口住了一年后，有个姊妹建议我们去成都的一个主内的福利院，去了之后不用自己做饭，但是孩子还是要自己亲手带。在那边住了一年时间，宝宝的情况越来越严重。刚开始因为福利院在山上，离医院很远，后来孩子吃东西总是吐出来，我看情况不对，就想给宝宝找一个更好的地方。得知河南有一个群体在服侍孩子，负责的新伟姊妹曾经收养过类似的孩子，但是负责的同工告诉我，他们那边实在收不下了。后来在境界看到新伟服侍的见证，让我更加了解和佩服这位有爱心的姊妹。2014年，我带着宝宝从成都去探望男朋友的路上，去了一趟河南，我想去看看新伟姊妹所服侍的地方。到那一看，那里的孩子太多了，已经照顾不过来了。但是新伟给我两个选择，可以留下来一边在福利院帮忙，一边照顾孩子，而且治疗孩子的钱由他们福利院来付。第二个选择就是回到成都的福利院。最终因为其他的原因，我选择回去。但是新伟对我说的一番话让我很受安慰，他说，不要轻看我们的服侍，神喜悦那些布道家有能力的服侍，他也喜悦我们这样用爱心服侍无家可归的孩子。神最喜悦的事是他的儿女做那些世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事。当我准备要回成都的时候，发现宝宝的肺部疾病很严重。到了成都，我带着孩子去大医院排队挂号找医生，医生说要户口，但孩子没户口。无奈之中，我带着宝宝去了成都某县城的医院，医生说孩子已经休克了，需要立即住院抢救。我心里很慌张，心想宝宝要走了吗？我在祷告中求神带领宝宝的道路，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是你要接宝宝走了吗？如果不是主你的爱，我一个晚上都带不下去。主啊，如果你不让他走，不管多苦多累我都愿意带着他。如果是你的旨意让他这个时候去你那里，求主你接纳他的灵魂。宝宝在医院住下来，我打电话给认识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为宝宝祷告。那个时候得知新伟病了，不想打扰他，我就联系和他一起同工的一个弟兄，把孩子的情况和他们说了一下。新伟得知后就打电话给我，为我祷告，并且要我把账号给他，他们汇钱给我，好及时给孩子治病。但是我心里的感动就是不用他们寄钱给我。生命在主的手里，主在掌管。孩子7个月大，我就开始带他，已经带了2年半的时间。而此时，孩子的很多器官已经坏掉了。到了晚上，孩子的鼻子开始出血。孩子的身体坏了，但是灵却非常清楚。我跟宝宝说话，我说是不是舍不得姑姑啊？他会流眼泪。医院的一位专家看到孩子的病情，也得知我和孩子的经历，只说了一句，有信仰真好。但他对孩子的状况很担忧，他说应该活不过第二天。然而第三天第四天还活着，到了第6天的时候，真的很奇妙，神借着一个医院扫地的阿姨帮了大忙。 那位阿姨过来打扫卫生的时候，看到孩子时说了一句：医生不是说孩子要走了吗？怎么还没走？他是不是想爸爸妈妈了？我心里一惊，宝宝都3岁多了，还没回过地上的家呢。但我不敢打电话给弟弟，怕他骂我，因为他之前不要让我养，他以为是福利院在养。当扫地的阿姨说了这句话之后，我心里就被触动了，我就去祷告。祷告完了，我就打电话给弟弟。弟弟得知情况后就说：为什么要告诉我孩子的情况？当天晚上弟弟就关机了。我打电话给弟媳，让弟弟接电话。我说：你的孩子都这样了，无论如何都要来成都看孩子最后一面。弟弟最终接了电话，我就让他跟宝宝说话。他不知道说什么，我就跟他说：你就说你爱他。弟弟说完就挂了。没想到半夜2点，弟弟发了一条信息给我，让我很感动。他说：对不起，这么久都苦了你了。一瞬间我的眼泪就涌出来了。最后我的父母还有弟弟、弟媳以及他们刚满1岁的小儿子一起买了飞机票来成都看宝宝。宝宝的奶奶见到孩子就跪在孩子面前哭，说如何对不起宝宝，希望宝宝能够原谅他们。本来父母还担心会不会回到老家被乡亲们嘲笑，我就说出生这么久了，连地上的家都没回过，这是我们一家人对宝宝的亏欠。于是我们一家就带着宝宝回到了三亚的农村。回去后邻居们都非常同情，还因为一直是姑姑带着孩子就觉得非常不容易，纷纷安慰我的父母。虽然宝宝离开了我们，但是看到全家人都接纳了宝宝而不是抛弃他，我心里充满了感恩。在这期间我向家人传福音，我90多岁的奶奶信了主，我带着她去受了洗。宝宝安静地走了，我的心思再次放到了男友这边。男友在金华看守所关了半年后，2013年被转到了哈尔滨。我觉得离他更远了，为了近一些，让他觉得我是真心愿意等他的，2014年6月30日我踏上了去东北的火车。到了东北，最终在齐齐哈尔找到一个工作。一开始同事都不喜欢我，我是年纪最大的一个，普通话又不标准，他们觉得我是海南人，干嘛大老远跑到这里，脑子有病。他们欺负我，说我做事不灵活，总是抢我的客户。下班后我就在神面前哭。后来我把这段经历当作神操练我的功课，他们看到我工作的态度很好，对待客户很真诚，怎么骂我也不还口，于是他们开始接纳我了。在齐齐哈尔安定下来之后，我就去哈尔滨的监狱看男友，哪知去了之后就被拦住了，他们说我的条件不符合探监，他们让我找科长。我把我的情况告诉科长，他听了我的经历很感动，让我开个证明就可以探监。最终我可以每个月去看男友。东北冬天的天气很冷，监狱的位置很偏僻，但不管多冷多远，我都按时去看他。男友很感动，很多狱友都羡慕他，说一个海南姑娘愿意来到哈尔滨等你，而且是常年待在那里，真有福气。虽然监狱的生活很艰苦，但是神也很恩待他，因为我每次写的信都要经过狱警查看，信里会用圣经的话鼓励他，狱警知道基督信仰好，就很信任我男友，让他不用干重活，专门管吃的，所以等到男友出来的时候看起来长得白白胖胖的。虽然负责监狱饭食，但男友不偷不抢守本分，很得监狱领导赏识。男友在监狱里被允许可以读圣经，他常常读圣经，还经常传福音给其他狱友，教他们唱赞美诗，用神的爱安慰那些身处困境的人。 记得男友在金华坐牢的时候，我准备带着宝宝在监狱附近租房子等他出狱。我问他，你出狱后是否愿意接纳我弟弟家的这个孩子？他点了点头说愿意接纳他。学会爱和接纳别人，这是我和男友在我们的经历当中所学到的。圣经说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的一个闺蜜因为患了癌症，陷入绝望当中，我非常能够理解她的难处。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承受这样的环境，用神赐下的安慰去安慰她，她也变得喜乐起来。后来她的癌症奇迹般的好了起来。闺蜜说，她遇到这么多苦难，但是每次我们一起交通祷告的时候，一个个坎就过去了，重担得以脱落，日子越走越轻省。如果男友没有认识耶稣，他可能一辈子就躲躲藏藏，但是耶稣赐给了他一颗平安的心，他开始向往做一个新造的人。男友说他以前脾气不好，容易暴怒，不爱关心人，甚至有时看到我哪里做得不好，他就控制不住怒气。但是神借着圣经的话不断光照他，让他能够止住怒气，还学会了哄我。我看到他的生命因为耶稣的爱而不断改变。5年前我们想走进婚姻的殿堂，然而这一等就是5年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5年后的爱情根基更稳固了。2016年8月份，我的男友出狱，哈尔滨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去接他出狱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。他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去接他，当他走出大门的那一刻，每个弟兄姐妹都过去拥抱他，他感动地流下眼泪，真实地感受到来自主里的那种接纳的爱。出狱后，一位漠河的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。牧师对我的男友说，你出来了，不要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，要用神的眼光看自己，你就是神的孩子。回到海南的价值后，我和男友又再一次报名参加了教会的婚前辅导。我们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，但是我的亲戚家人都在那场婚礼中听到了宝贵的福音。福音就是完美的神接纳我们这些不可爱的罪人。
始终永不落空，未来在